大家早。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练两节经文，第一个在3:16，只有一节，然后从6:11念到21。那我们先念3:16。好，打在上面，起来。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看这一节啊，他这节主要是解释什么叫近前。近前这个英文字的意思是 godliness， 是一个名词，也可以变成一个形容词。只要是形容词，就是 godly， 就是 godly 就是像上帝 ，godliness 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近前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基本上他说到的Godliness 就是近前，这个字翻成中文有点变成，因为中国有这个佛教拜拜的这个传统，所以近前就变成一个外表的行动，好像某种行动就变成近前。可这边说得很清楚，近前 Godliness 就是指耶稣上帝活在信他的人的心里，那是一个就是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他赐接待耶稣基督到心里，那个生命就是近前。好，我们先把近前这个字，否则等一下我一直讲近前，你我一讲近前你就想到有一个人跪在那个一个像的面前拜，不是。再说近前的意思就是指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让世人看见。今天在信徒的身上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体验上帝活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近前。好，我们在下面读这个6:11-21。6:11-21主要是讲如何操练近前。所以今天我讲到也是只有两点，第一点什么是近前，第二如何操练近前。那我们从11开始，一共有11，我们请弟兄姐妹起应的方式，请弟兄先念，姐妹念第二节，这样好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近前、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能做那美好的见证。我叫生活的神面前，并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并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使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祝福那些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他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施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这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有人自称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领受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在你圣经是你自己亲自所默示的话上，让我们得到造就，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主你已经把这个敬虔的生命放在赏赐给那一些愿意打开心接受你顺从你的心里，就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不需要天涯海角人间社会里到处去寻找尊贵跟荣耀，因为这个敬虔的生命本身带来尊贵和荣耀。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领悟，让我们因此就欢喜快乐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无比的恩典，无比的这样的一个宝贝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每一天享受你的同在。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这个系列的题目是工作、金钱和敬虔。通常我们很容易，你当问一个人你是谁，让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讲他的社会地位，我是某某公司的什么什么，我是某某什么什么。我们通常用这个社会上看得见的这些地位来肯定我们自己，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早晚有一天你这个地位会没有。像 我昨天在我们有个郊游，我去的时候碰到几位从国内来的跟我这么年纪的，他们以前都做得非常好的，非常成功的，可是你今天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讲不出来，因为他已经退休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得到所有的这些地位就是从工作来的，甚至金钱这些东西早晚有一天会没有的。所以我们心中是常常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会抓住不肯放，虽然晓得他早晚有一天没有，也让他晚一点走掉。我昨天去做运动的时候碰到我在欧干大学以前一位同事，做得非常好，在商学院薪水非常高，做得很成功。他就问我，他常常跟我开玩笑，你为什么这么早退休就离开欧优？然后我就问他，你现在怎么办？他说这个 job is too good to give up， 他说这个工作太好了，他说第二我真的退休我就会失落，因为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我不晓得我是谁。他很老实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抓住一些东西是抓不住的，要来肯定自己是没有办法肯定的。所以这位朋友欧优的同奥克兰大学的同事就很坦白的说，他说我现在他比我还大好几年，他头发都白了，他说我现在唯一没有办法面对就是我太太已经叫我退休。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两个孙子住在旧金山，我太太每天吵着要搬到旧金山去住，他说这是我没办法抗拒的，他为了这个我可能就要不干了。他说他当然不是叫我弟兄嘛，他是叫我 Jack， 他说我英文名字叫，他说你看看我怎么办，我不做这个我也不像你要去教会，我只能坐那听到，我怎么办？我就哑口无言，我没办法回答他。今天我们常常在乎的是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常常不在乎我是什么，我是谁，我们对是什么一点没有兴趣，我们在乎是拥有。可是我们在乎我们是什么时候，通常只在乎我们的看来好不好看，漂不漂亮。最近读到一个故事，在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她在一个非常有恩爱的家庭长大，她爸爸是一个牧师，妈妈非常恩爱，她爸爸不只是那个管教会就忘记家庭的人，她爸爸每一天晚上睡觉要跟他们每个孩子说一起祷告，而且 带着他们一起出去宣教传道，他们家庭非常恩爱，从小没有受过可明显的创伤，没有性骚扰，没有被人歧视，没有怎么样都没有，他想不出来。可是他高中毕业，他进大学的时候，他心中起了无比的恐惧，因为他从小就晓得他长得不漂亮，所以这个变成他一个很大的危机。他觉得没有价值，因为他长得不够漂亮。其实他爸妈一直跟他讲， 你不是最漂亮，但是你在我们眼中里非常美丽。他说这话在家里很有用，一出门就不行，因为他在学校里那个男生看到他不会转头，不会吹口哨，他晓得这中间有问题。可是他没有去大学中以前，他不晓得会遭遇到什么。他到上大学的时候，他头一天他提着行李走到他的寝室，经过一个男生宿舍的时候，突然那个男生在里面大笑，他说他们一定是在笑我。然后他走到寝室的时候，他爸、他的妈妈、他的爸爸跟他的妹妹来跟他说再见，他突然一下大哭。他妈妈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这么多年都没办法告诉你，今天我愿意很诚实告诉你，你为什么要生我来这世界上，我既然长得不漂亮就不要生我，免得我在家里所有的保护都有，但是我一到这社会我完全没有保护。你看我刚刚经过的 男生宿舍门口的时候遭到这么大的羞辱，而且你们现在要离开我，以后四年我怎么过。他妈妈跟他一起抱头大哭，然后祷告完，他妈妈说 他这是他写的一个见证，他写了一本书，他后来他诚实的在多少年以后他回头看着，他就诚实的说，他说当时我妈妈做了一个对的事情，我妈妈就说 Honey 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只能为你祷告。他妈妈就转头就走。他说他那一天晚上没有睡觉，好几天没有办法正常，没有办法吃东西，跑扑在神面前哭，说主啊，上帝啊，我怎么办，你把我带到一个死路这边，我没有路走，怎么办怎么办。他说很奇妙的，他说没有像保罗有大光突然跟他说我爱你，没有呀，上帝用，因为他常常读圣经，上帝有诗篇139篇，我现在不读了，我就把中间几句话 quote 取出来，你回家读。他说你在母腹里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你是何等可畏的被创造，你是何等美丽的被创造，你的日子还没有度一天，我已经知道你。这些话就开始进来，然后他慢慢开始平静下来。然后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像走钢绳一样，他常常他会觉得他会一下就再一次就全完全瘫痪，不能生活，不能行动，他身体完全没有问题，但他整个他晓得这个人是就在那个悬崖的边缘上走。他说经过很长的时间，上帝用他的话一点一点来帮助他，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中学老师，专门帮助那些女生长得不漂亮。他发现他到帮这本书写出去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人写 email 给他说我就是你。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这个社会给我们太多太多一个撒旦给的一个形象，你一定要像 Britney Spears 这么漂亮，否则你的前途有问题，你一定要像 Warren Buffett 那么会炒股票，你一定像某某某。有的时候撒旦很聪明，他不需要给你名字，你自己会想名字的。你会想以前基建有一位 Vice President， 后来他到巴西去做总裁，那位叫姓杨的，大家都知道，大家在一起就是讲他。 撒旦不需要给名字，你自己把名字给出来。你若是不像杨某某，你得不到尊敬。你若是没有这么多钱，人家又不喜欢你的时候，生活没有保障。工作、金钱，若是放错位置，绝对不能带来安全感，绝对不能带来尊荣跟价值，只能带来危机和恐慌。没有的时候拼命要，得到一点的时候更害怕，得到比没有更糟，得到以后才发现不能放弃。因为我做了一个 plastic surgery， 把我的鼻子变得漂亮，走过人家男生的宿舍他会转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不能放弃。可是随着年纪增大，容貌开始改变的时候，开始那个恐惧是无以名，因为你已经尝过那个好处，你就不肯放。撒旦就是用这个方法把我们今天恐住，包括基督徒啊。我们看看圣经里怎么说。我们今天读，在成人主义学读但以理书，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们常常想，但以理是不是有尊贵？有没有尊贵？有，尼布甲利撒王，后来的大力乌王，每一个人都尊敬他，他们尊敬他，但是但以理不以王的尊敬为他的尊荣。因为你读但以理太多次，但以理跟王说，我不会照你给我的膳食，我不会照你给我的方法来过我的日子，你我不会对你造的金像下拜，我不会接受你给我的荣耀，而牺牲我对上帝的尊敬。然后他说，你即使要把我丢在狮子坑里，我也不能接受你给我的荣耀，照你的方法。当他把他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发现那个狮子没有咬但以理，然后大力乌王赶快把他从狮子坑里请上来，开始晓得这人有上帝的灵住在他里面，因此尊敬他。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是赏赐给他，把那个荣耀像不要像给狗一样丢给他，他不要。今天是因为他身里面有上帝的灵，开始尊敬上帝而敬卑，那个叫做尊荣，那个叫做敬虔。敬虔是可以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说 no。 当我们能够说 no 的时候，那个尊荣就出来。当尼布甲尼撒王要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丢到火牢里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想，全世界谁有我的才能干，谁有我的能力，这三个孩子我拿你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他们不肯。他把他丢到火牢里的时候，这三个人说什么？他说，我相信上帝一定来拯救我。可是他下面接一句，他说，急或不然，即使上帝不拯救我，我命也不要，我也不能来向你下拜。他们三个人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不的时候，显出尊荣来，显出价来。当那些其他的尼布甲尼撒王朝臣的那些大臣，尼布甲尼撒王说什么就做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一点都没有看在眼里。今天就是这样，主耶稣临走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你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若是你这个枝子不连在我葡萄树上，你只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当我们今天我们不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得到他给我们的尊荣，我们求着世界上给我们尊荣的时候，那些人给你尊荣的时候，像丢给狗吃的骨头一样丢给你。弟兄姐妹朋友，那个叫尊荣吗？ 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临死不惧的时候显出价值跟尊荣，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丢到火窑里，而且看人不死的时候开始害怕的时候像一个小丑。昨天我们读，前天晚上我们读使徒行传最后两章，读到保罗最后坐船去罗马，他是做囚犯的，他是做囚犯的，百夫长100个兵丁加他一个人呢，你说谁有尊荣？那当然是那些100个兵丁啊，还百夫长。可是走在大风浪里面，那些100兵丁开始慌张，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保罗很诚实、很稳重的跟他们讲：不要贸然开船，要在克里特岛过冬。他们不听，他们还开，开了碰到大风浪的时候，船要沉的时候，哇，他们就开始要抢着小船就要逃的时候，保罗说：不要跑，上帝跟我说话，你们一个都不会死。你看到底是谁有价值？在困难里才显出保罗像君王。那个被做囚犯的保罗像君王，那个囚犯他的那些百夫长像蚂蚁，害怕不得了。当耶稣基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你有什么罪，但是你为什么说你是王呢？你是王吗？耶稣说什么？毫不客气，你说的是，我为真理而来。比拉多说：真理？哈，什么是真理？在真理的面前，耶稣基督有尊严，像王。比拉多像一个政客，为了讨好罗马。这个就是今天社会。弟兄姐妹朋友们，上帝给我们的个尊严，给我们的价值，是这个社会不能夺取的。假如我们今天把这些丢弃，去追求这个社会要给我们的价值尊严，我们永远活在恐惧不安里面。我们的容貌再美丽也会没有，我们的地位再强早晚也没有，因为太多人要抢。所以保罗说，属神的人呢、啊，刚刚我们读的11节，属神的人呢、啊，他叫提摩太，你这属神的人呢、啊，要逃避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我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讲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也提到这一节，诗篇第8章第4节说：人算什么？你禁锢捏他；世人算什么？你禁锢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知道吗？荣耀尊贵为冠冕，上帝要赐给所有的人荣耀尊贵为冠冕。问题在有没有人？为什么我们不觉得？为什么有人觉得，有人不觉得？那是我们下面花15分钟来谈。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这个你说这是什么？这不是数学难题啊，这是什么？那石头嘛，水泥或者水管它是什么，是石头嘛，对不对？但是假如我跟你讲这里面有钻石，假如我跟你讲这里面有钻石，假如我说的是对的话，你会不会要？你会要，对不对？要了回家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你就好去跟你去跑一到商店，你跟他讲：哎，这边有钻石啊，这个钻石大概值25万美金，那个人会不会给你25万美金？ Come on， 会不会？他不会。他看到没有？没有。你晓得所有的钻石出来的时候都比这个还糟，都是一大堆土，外面一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因为外面有土，并不代表你们没有钻石。但是怎么样这个钻石才可以出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练嘛。 开始用火烧，对不对？要把外面杂质烧掉，因为温度，钻石的温度耐温比较高，外面的耐温低，所以一烧怎么样，外面就烧掉，有钻石出来。彼得前书，彼得不是说吗，你们要经历各式各样患难的时候要以为喜乐，哎，患难还要喜乐了。他因为这样，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被火烧还会坏的金子更显宝贝，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得到称赞、称颂和荣耀。主耶稣不但今天给我们荣耀，像诗篇第八篇说的，他要我们体验这个荣耀。今天很快的，我讲三点、四点来讲，就是从这里面来。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一个就是三个 F 一个 S， 四个步骤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请记得提摩太跟保罗关系像儿子一样，所以他不会跟他说假话的，他不会跟他写公民教导，学雷锋大家都学，就是我不要学，他不会这样的。他是自己已经做过了以后，他跟他儿子说，就你要这样做。他第一要逃避，他要逃避什么，追逃避这些事。第一个三个 F， 一个叫做复利，第一个叫复利，第二个叫 follow， 第三个叫 fight， 就我故意教三个英文字，这样容易记一点。逃避什么？逃避对钱财的需求爱慕，要逃避这个。不是要逃避钱财，是逃避贪财。什么叫贪财？贪财就是以为钱财可以带来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还有的荣耀，那个叫贪财。钱财不能带来荣耀，钱财它可以带来方便跟舒服，不能带来荣耀。以为钱财带来荣耀，那个叫贪财。所以钱财贪财的人有跟有钱没钱没关系，他们说有钱的人可能更贪，因为晓得钱财的好处，可以用钱财来使用别人，用钱财可以买到性，用钱财可以买到别人对你的顺从。但是钱财不能带来荣耀，这是第一个逃避钱财。要逃避情欲，情欲不能带来价值。要逃避争论，争论的时候，等一下就要，上次我们讲过什么是争论，比如说关于守律法的事情，关于家谱的事情，关于习惯的问题，我习惯，我觉得这样做好，你觉得那样做好，这种事不要争论，晓得这个东西个人有个人不同看法。好，第二，他是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个需要追求的。当困难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忍耐里的时候，我们才体会耶稣基督的同在，才晓得很多时候不是靠自己能够忍耐住的，而且是每日的功夫。忍耐或者是信心、爱心、慈恒，这个中文圣经说忍耐，其实那个 steady， 那个忍耐的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守，固守，固守真道的意思，而且是天天的功夫。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天天来到神面前，让神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我常常说，我那时候还没有跟师母结婚以前，我常常去找他，我很喜欢他。假如我跟我讲你每天可以见到他，我说每天都要看，哎呀多烦。他不会的，因为跟他在一起，在爱里面可以得到激励。只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说，哎，今天又要读圣经，以弗所书已经读过三遍，上帝已经谈过话五次了，那个是整个关系有问题。来到上帝面前是领受爱，领受他给我们的价值。还有一个方法领受，就是到上帝做工的地方去。赵涵去年年底去了德东回来一趟，他说他没有做什么， 但他看见圣灵在那里的工作，他体验圣灵工作，他就火被点起来。昆田弟兄上个月去吉尔吉斯，他等一下要跟我分享，我讲完道立刻他就来分享。他其实去的时候也只是带他儿子去，替他儿子找一个 summer 家，在那边可以帮那些孤儿。可是没有想到，他眼睛看见圣灵的工作，把他心里的火点起来。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上帝让我们能够传福音给别人，不是只是为别人的好处。当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生命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火就被点起来。我们看见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被圣灵的话感动，就说我的心里火就被点起来。所以礼拜三来祷告会，不只是说哎呀，关志平弟兄每次都说，牧师也每次都要来祷告，好，我们就来吧，看你的面子我就来一次给你看看。不是的，当我来到祷告会的时候，把心中的重担可以放在上帝面前，得到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激励，互相扶持，激发爱心的时候，那火就点起来。那个叫做追求信心爱心。第三，他说十二节要为真理持守。真理，神给我们的真理不是很多，基本上对这个世俗，对这世界的潮流要有很清楚的认识。这些漂亮的电影明星不代表美丽，原谅我这样讲，这些成功的生意人不代表成功，这政府的高官若不是敬畏上帝，一点用都没有。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上帝可以一天就把他从位置上拿掉。你读，我就觉得劝大家回去读但以理记，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正在不可一世的时候，但以理跟他讲说，你要变成发疯像牛一样吃草七年。果然就吃草七年，然后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求你可怜我，我发疯了。他向神谦卑的时候，神把他带回来。真理是要对这个世界，我们的对手是撒旦，这世界上帝暂时允许这世界握在撒旦手下，用这个权势，用金钱，用美貌来吸引我们。第二，他说要持守这个命令，十四节，很多解经家同意，这是什么命令？就是耶稣基督临走的时候跟他们都讲，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怎么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们要学的。最后第四，就是十七、十八节和十九节，他说神给我们的钱财是好的，但是不是让因此得钱财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不是的，是要把钱财给出去的时候就有价值。所以他说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这是保罗的经验。保罗没有信主前是个很有钱的家庭出来的，是很有地位的家庭出来的，他这一辈子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前，是那所有他当时社会上的地位、钱财、权力，他差不多都得了差不多，但是他心里没有平安。他说的，我以前是一个亵渎神、一个亵慢人的人，直到我认识耶稣基督，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些东西不能带来价值，只能带来骄傲，只能带来恐惧。骄傲的反面就是恐惧，谦卑的反面的后面就是平安。只有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才晓得，做总统也好，做科长也好，在家带孩子也好，同样有荣耀。最后讲到钱，有一个人，这是一个故事，不是真的。一个人问上帝说，对你来讲，一块钱跟一百万有多少差别？上帝说没有差别，因为这全世界都是上帝造的。 然后他就问上帝，一天跟一千天有什么差别？这是彼得后书说的，上帝看怎么样，千年如千年呢，一天跟千年，说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因为上帝不受时间控制的，所以这个人很聪明。那上帝既然一块钱一百万都一样，那就给我一百万好了。那耶稣说没问题，我明天给你，因为一天跟一千年在上帝面前是一样。上帝常常我们要他不给我们，就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太重要，今天非有不可，对上帝来讲今天明天后天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人要价值不是要得来的，不是要自己去赚来的，荣耀价值是在恩典里上帝给的。但是你如何能体会，在于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时间花在情欲、追求财富、看黄色电影、跟人吵架，还是把这些时间省下来，来自己规定好一个时间，我每天来亲近上帝。最近有个姐妹写了一本灵修日记的书给我看，我觉得我很感动。我希望不是文笔好不好，当然文笔好很重要，要不然人家看得不舒服。但是我鼓励每一个人都写灵修日记，让我们跟上帝的爱情重新点燃，好不好？假如我们活在世界上没有人爱你，好孤单的日子，每天打锣敲鼓我要人家爱我，其实上帝每天跟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等候你，但是我们不去，多可惜。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然后我们请昆田弟兄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不只是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付上罪的代价，让我们成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成为天父的儿子，领受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在复活大能生命彼此勉励，激发爱心，晓得我们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需要像一个钻石一样，从这个外面的这些不起眼的泥土里慢慢彰显出来。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存渴慕心来到你面前，说我的心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